因为我们临床就像是一个经验的医学啊，你要根据你临床专业的判断啊，不是说每件事情都给它筛一筛，每个人都去做电脑断层，每个人都做磁振摄影的话，你才能够看病的话，这真的是应该回到医学统计电影院啊。
现在大家讲话都重了哦。抱歉，他
对我主讲，我顺便讲一下，因为他刚才讲说大家要支持组长，我是支持组长看，但我有其他的不同的境遇。怎么说呢？那我就我们流感季节说某流科嘛，他就来看病，那我就说啊，你这个应该是流感嘛，因为他家里有流感，我就给他克流感。可是三天后回来跟我讲说，医生给错药，我的 COVID-19， 我就回去筛 COVID-19， 那你当时没有给我做筛检？因为第一个我先来的时候你给我做筛检，所以他的 A 流嘛，那我们就给他客流感。后来呢，他第二天来的时候，他带来的时候，我们跟他报告说嘛，很可以就给客流感，对不对？可是他再过两三天可能他被 COVID-19 了，那所以说，于是你这个样子，你的诊断跟治疗有问题了，这个怎么办呢？不晓得我们怎么办，就是会被客群啊，所以我们好跟他打个圆场说，我要给你来客流感哦。给假话给那些农村买啊，啊，你怎么样？哎，不买啊！哦，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小心的。但是我绝对支持，不敢干涉下的。我们要是有些东西要连带管控去。
组长，其实望之是完全支持你，知道吗？我听得出来，因为他的误诊就是没有做新冠的快筛嘛。那所以说，客流感要做的筛检，不 ，AB 流的筛检要做不做？反而误导医生，让这个名医产生错误嘛。
来，其实刚刚主任在讲流感季，其实疫情解封以后，其实整个这个病毒的 behavior 其实已经都乱了套，因为免疫不在的状况。所以我记得前两年其实流感几乎到夏天七八月的时候应该都不会有，到去年的夏天都还是挺多的，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流感季，因为整个疫情开始到现在，其实它的这个病毒的行为，刚刚就很难去判断。那当然也不是流感，包括其他的病毒，包括肠病毒，因为流感的时间都已经跟以前好发的时间可能是秋冬啊，像那瓦地嘛。所以真的我们在第一线这样流的真的很难去判断它，特别是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那最近这段时间到前面大概一个月前，像我们诊所，其实不是诊所，就是那个叫 COVID-19 的快筛，其实市面上根本买不到，所以我像我诊所，我当用流感来当做一个鉴别诊断的一个工具，它可以拿来发修，啊，你可以要一个病人，他就是。他就要去买流感的那个 COVID-19 的那个快筛试剂，他去外面买，到了两个小时，回来跟我讲说赔我，我就你买来我帮你做，赔我买不到，所以那这时候我们当然只能用快筛先去把它流感的哈，去做一个鉴别诊断，那到底是不是流感？如果是流感，我们就直接给药可以流感；那如果不是流感，在下一步他再去这个 COVID-19 的快筛。那当然现在。COVID-19 的快筛，但是那个药局最近就可能会在有可以买得到，因为之前真的是买不到，完全的非常紧张。希望有又造成掉这个什么阿公黑五，他最近状况会有改变。所以我讲的就是说，其实这个病毒啊，其实也不像是跟以前一样我们的这种警觉性都会那当然，我有同业跟我讲就是说他病人说要做快筛，结果没有，他可能感觉不算不像。因为我妈妈说，结果隔天回来就开始骂那个医生，你不光跟这样做出来就行，别的诊所做出来就是啊，你为什么不给我做？他如果万一这个变严重重症，他到时候来告你，或者来告我，这个就很麻烦。然后我当然诊所是没有碰到这种状况，但是有同业过敏反应说，都有这种肿痛的就是过敏了，那些，所以当然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原因。那当然就是说，刚刚署长讲，我也很认同。就是说针对这个这次防护也依旧，真的要去看一看他到底在做什么。那其实我们大概都把这个东西当作一个，都用在刀口上，你看高烧、高烧，然后全身酸痛， 般基本的这两个症状增加两成，那就会后面后遗症。那当然，所以大部分的诊所。那第二个就是说，其实这个数据啊，也可能也要再做一些区隔了哈，因为看呼吸道感染的疾病的科，儿科啊、瘤科这些，它的数量就会很多。哦，那其他科的可能也有在做，但他做的可能他们碰到的病人，就是说发烧的病人，他比较不会去非呼吸道感染的科的诊所，所以他做的量可能就很少。但你呼吸道感染的科别的这个碰到的病人其实会很多，所以你的整个这个用平均值来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落差啊。我个人的想法，谢谢。
好。好，这一案呢，我们就先从个案管理强化啊，那至于这个是不是要调整我们的给付逻辑啊，我们在下一次我们研究好之后再提出来啊，跟大家讨论啊。好，谢谢大家，那我们就再进行下一案。
副署长，
好，来，
我要在此给你按赞哈。刚刚主席的提出很有道理，就是说我们 MicroPlasma 这个验的必要性，其实类似的检查。应该进行检讨了，因为本来开放我们也说，我当时的设计就是医院的 10% 是 10%， 那有些当然有些的检查是很低层的，它当然会大于 10%。 我觉得那合理，比如说阴道超声他做了医院来做 10%， 我觉得这合理的，但是有些真的不太合适。我刚刚是 MicroPlasma， 我建议是说也许我们如果我们共同研究哪些东西真的在基层，就像您都讲的集中性，可能也检查也没有对它的治疗跟保留有这个方法来，我们一并检讨。我想我不要跟这两个科，但是我会建议就是说，比如说刚刚其实你看的大于 10% 的，而且它在基层真的没有普及性的，集中在少数的诊所。我记得我们那个就是血氧的那个五七零一七为例哈，我们台北区就有六，我就是都在少数的诊所，就是血氧真的因为高于四还在测血氧，我们请他去归这个 review， 他就写过很难，所以类似这样的在高于之后，我们这个血氧，比如说五七零一七的存在的必要性，可能我们要检讨一下，那个如果不适合在基层有这个适度的。来的 index 量和数据，还有就是我刚刚比如说，我们的180377哈，在考试的时候，脐带跟胎儿的子宫动脉高管穿脱，理论上是高风险的 pregnancy， 应该在医院比较高了，在基层比较少，结果你看基层既然做的比医院多，就不对了。因为这个是高风险的 pregnant 需要的，所以比例应该颠倒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一项如果真的有集中性，我们要去请他，不是哪一区，我就 review 一下。也许这个诊所这么办，我们请他申请到地区医院，啊，上天协会对低健保品质。那如果是不定在做，我建议，甚至这个要不要，我们就改成视频送诊。我们也不要否定某些人是对高风险。所以在偏僻区，他也没地区医院，他也只好照顾高风险，我们让他做。但是如果在都会区，我们建议这高风险的 pregnancy 现在少子化哈，我们三个月才生8000多，我们那个新增的都是国家的未来的宝贝，我希望他们在好的机构接受这个产检啊，这个费用的。所以我建议这个要有预防。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一下有一个好416眼科的所谓的一个什么86267哈，你看那个手术，我就说会不会医院报另外码的哈？这个要不要？不是啊，那个是小数点，那个先见你算是几百件的概念，所以它也高达32.2。如果这个也不太适合去乘坐，我们也建议下次当中讨论好好看，我们干脆把它不是降表升表算了哈。还有就是我很奇怪哈，阴道缝合怎么会？好像比例又比医院高太多了，难道是业的差异吗？我这个我会建议说，我们不否认这个需求，但是你现在又比医院高的是几乎没这个，难道自然生吗？如果自然生的比例阴道缝合也应该了，我觉得这我们对这个比较我没有这个意见，但是可能要了解一下， 是某些医疗院所阴道缝合的特别高，所以是不是该催生的比例过高？那个我觉得 maybe， 而且大家知道那个催生阴道缝合跟胎儿的生出生的那个体重跟头围有关。如果哪个医疗院所这个阴道缝合比例过高，那可能要请他去 review 一下。我建议有系统，那我们不要影响到正规的医疗院所。但是有些医疗院所真的比例过高的，我们也提醒他慎用健保资源。那如果不设在基层，我们可能也列入一下的考虑。我们干脆把它升掉好了，我们不要那么为了这个大案哦头痛要死，我们就降掉。我们可能有更多的经验也考虑到这个所谓升掉。还有曾经有提到一点，说希望能够稳定能够归入一般总额哈。我只有一个要求的哈，因为它是列入专款好处是一点一点的哈，但是列入一般的时候，现在我们点值不到一的时候哈，我建议这个提案暂时不要提了，因为你今天拿进来，我们就大家掏我们其他预算来补这些话，那列入我们的专款好处，它会从总专款溢出到各分区啊。所以有时候在台北区为例哦，为什么我不太管呢？有时因为他们进来都把钱带进来哈，有时候给我们其他的这个同伴稍微提高一点点子，所以我希望说在点子没到0.95以上，我们这个提案就不要提了。谢谢。
好，我只是在补充啦，我刚看的那个金额，我们那个光是每年验 A B 有啊，就5.6。所以其实它的量不小，反正我们那规矩人家变化就洗了，所以这个确实应该检讨。那刚刚这个郑国理事长所提的那些项目还有原则，哦，请我们同仁也参考一下啊，应该也并做一些检讨。我想说，这理论上应该未来要委托给全联会先研究，嗯，哦，他那卡布，哦，委托全联会来比如跟全联挂钩。好像跟总统部门在管理，哦，所以由全联会来review，我他该调的，啊，该删除的，啊，该调的提出建议，我觉得这样是每年review这样。好，谢谢。那我们就进入下一案，那个第5案，好。